New MC。
本期凑近点看由装满酷灵魂的兴趣社交平台 SO APP 赞助播出。灵魂有趣，自在相遇。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您带来的一个都市打工人播客。我是李挺，一个胖得很具体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停止抽象的年轻人啊。
我是江科，一个在寻找具体快乐的中年人。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非常难熬，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拼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和打工人们一起摸鱼。
最近晚上都睡得还挺晚的，
多晚
啊？然后就是到晚上感觉也不是特别有睡意，生物钟可能稍微有一点紊乱，因为等于又放了个不长不短的假，对吧？然后到晚上就没有特别大的睡意，大概到两三点钟这个样子才能开始睡着。
对，
我一直都很晚睡的，一般来说就是两三点睡。
对，这个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是常态，但是现在工作了之后呢，
我还是这个常态。
我上学睡挺早的，但是最近是会睡。
我现在回想都很难理解，就是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他们设置熄灯时间是十点，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合理。
对啊，小时候那个什么九点钟就要洗洗睡了呢。
对，
你尤其有一个小的假期之后容易出现这种假期时差，你可能有一个三天假期，你就会在三天里面又做回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个状态。一上班之后啊，完了，你就跟出了趟国一样，其实就在家，就是时间最起码往前后倒三个小时，对吧？
对，嗯。而且其实你那种工作以后的晚睡啊，很多的经常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报复性熬夜
啊，
就是你这种熬夜呢，就打工人白天一整天那个时间就不是你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特别想找一点自己的时间，然后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哎，甚至不做事情，就在那沙发上坐着，你也觉得，哎，我还能挣一点时间过来。
就是普遍的来说，这种状态啊，是没有勇气来结束这一天。你今天啥事也没干，然后呢，又没有捞着自己的，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掉了。那之后总得给自己争取点时间。你要就是这么闭眼睡了，不甘心，对吧？
因为你一睁眼又得给工作了。
对。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保护的一种焦虑，或者是一种就是对于今天没有办法从资本家当中争取到自我时间的一种焦虑。
对，
所以往往你晚上不睡的状态啊，就是在这种越思考这个问题你越不睡。你实际上你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干嘛了吗？你精进了自己吗？背了单词了吗？背考 CFA 了吗？然后没有啊。
其实你还是在焦虑，而且这个焦虑的状态呢，会随着你这个晚睡的状态啊，越来越焦虑。然后我经常是可能12点多、1点钟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1点半的时候焦虑达到顶峰，然后到了2点半的时候说，操，过劲了，睡不着了。
对。
然后更焦虑了，焦虑到了第二阶段。
我那个反省点啊，比你晚一点。我那个反省点大概在4点
啊，
就是你不知道刷什么刷什么，刷到4点，尤其是比如说晚上看到一个什么突然一个历史题材，专门讲某一个战争的那个复盘啊，你知道？
一个纪录片看来20，
是
一看看来20，看见4点了，我操，哎呦
啊，
心还在那个苏德战场的，我这怎么睡？
我有时候啊，就是这个过了劲儿啊，到了3点多的时候，我睡不着，我会爬起来去厨房抽根烟，然后叉着腰说怎么办？明天这怎么办？然后再回去，你知道，就是到这个后半夜，就是到请神的时候了。我一般就实在不行，我就把郭德纲请出来。郭老师能不能助我睡眠？
这个说的轰轰烈烈啊，就是大家搞到3、4点还不睡，好像就是发生了什么非常大的事情。实际上呢，你也只是度过了非常平常、日常、普通的这么一天。
对。
但是呢，你晚上就很焦虑， 你也不知道你的焦虑是，你是今天遇到了什么特别困难的问题吗？遇到了特别大的什么挫折吗？
其实说不出来，
对吧？说不出来啊、今天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但是这种虚无的焦虑，就是你不知道在焦虑什么的状态，基本占领了我们每一个不睡觉的这种夜里。
对，
实际上真的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反而倒更聚焦一点、
嗯、
对吧，你真的是你有一个压在心头的问题的时候，你反而会去找人聊聊，然后呢你包括会可能想想怎么解决，对吧，思考思考，你的精力集中过去之后啊，说不定就睡着了。你不太能在半夜两点半三点的时候跑过去给丽婷打一电话说，哎，我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哎，我就是睡不着，哎，这个
你喝醉酒后打那个电话也差不了太多、
哎、对对对、哎、就是 那一样，也是因为这种就是不知所谓的焦虑，对吧、嗯、然后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的，具体的事情反而没那么一桩，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而产生这种焦虑呢，往往是萦绕我们心头最大的一个问题。
对，
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焦虑啊，但可能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嗯，
一种类型呢，就是刚刚所说这种具象的事情。
嗯，
这种具象的事情呢，它一般要么就是最为炸裂的，要不然呢就是相对好解决的。最为炸裂的是什么呢？就是具象的痛苦，类似于严刑拷打。
被抽了，
把你抓起来，
明天拉出去枪毙了，那是睡不着的。
那你拉出去之后就可以获得长眠，
长眠，
给你抽鞭子呢，上老虎凳呢。
啊、
这个时候你说你痛不痛苦吧？你痛苦炸裂了啊！但是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办法太好的抵抗它的模式，对吧？这、就是你的 suffering。但这种场合呢比较少。第二种比较具体的焦虑呢，是类似于房间稍微有点热啦。今天有个蚊子啦，那你他妈点个蚊香呀、然后啊，对吧，你开个空调呀，对吧，然后今天哪吃了痒了呀，你擦点花露水啊，对吧，然后饿了呀，那起来吃点东西，对吧，这些问题都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
你现在还要亲自擦花露水，你也挺朴实的吧，
啊，那要不然你都是让谁给你擦的啊，
挠挠
完了以后你说工作上有问题，大不了你焦虑晚上起来你自己把文档看看，你真的在看看一会儿你也进去，就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我刚刚讲的长期占据我们心智的，就是你在那想今天又白过了，时间又都交出去了，
活儿还没干完，
你想着想着又想说，不仅东西交出去了，今天开这个会啊，老板讲完之后我补充的这两句补充的对不对，
到不到位，
要了命了、真是真的要了亲命了，
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然后呢可能后来想的是，是不是讲的有点少了，
哎对，
哎对，就是老板是不是没有讲到我的意思，
而且有时候就是说完了没人问问题啊，是不是我这个业务不重要了，是我镇住了他们吧、
哎、怎么就没人问我问题呢，
还是他们被
我写了，我有说那么好吗，不至于吧，
然后后来哎呀，怎么今天这么多人问我问题，我是不是说的有点不对啊，哎，其实压根屁事没
有。对，这种 nobody give a shit， 你老板睡得比谁都香。
哎，就是这种事儿。
哎，我觉得你这个画面就很像是那种我们小时候在那个雪花里头找鬼影一样
啊。对的，
就电视里头的雪花其实啥也没有，但是你在那盯半天，就哎，这个像只小狗，然后那个、像只小猫，然后呢脑子沙沙沙，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
在你青春期的那个荷尔蒙充沛的阶段，你看那个雪花越看越秀气啊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很耽误人的，我高中的时候我爸请了村里面读书最好的人给我来补课，我们这位读书最好的人呢是北大的那个村啊，
嗯，
咱这个村里这个镇上这个三年就这么一个北大，但是呢他眼前没有什么具体的烦恼，他比较大的烦恼就是哎，我怎么没发财呢，所以他在家里也就除了给我补个课什么的，他做什么事情呢，他研究彩票
啊，
把每次开奖那个彩票那个号码记下来
啊，看走势是吗，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什么时候发财就你没什么时候发财，他说 你没看到吗，我这个还没有完全摸透你看这个，他把那个所有的线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是写起来，他说你看这个线连起来像不像 DNA 双螺旋模型我说哦，
然后下面开始给你补双螺旋模型
你说他上北大了吧，他看起来这个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你说他不该他上北大吧，他从这么扯淡的事情里面还能总结出一点类比出来，好像又是个人性、
可能不是类比，你知道他还有点信奉，就是所以跟你说他研究这个事情 耗掉了他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嗯，
就那三四年没有干别的事，他就是在村里面租了一个房子。这个为什么租那个房子呢？是因为那房子楼下就是个彩票站
啊。对，随时可以下去去实践他的双螺旋模型。
对对对对对。然后
有没有可能其实他这个过程很幸福，因为其实他找到了一个很具象的事情可以再去做。
我觉得不是，肯定不是具象的。我跟你这么解释，你知道他真的具象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家上北大不是没道理的。你想他上大学都已经这么多年了，高考都过去这么久了，对不对？他教我，他是每一门课都能教
啊。
然后他教数学，明显他公式已经忘掉了，明显是忘记了，我看根本不知道公式。但是现推，
哎，对，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全科家教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种人，对吧？读书上学考北大那是手段，参悟讲池的奥秘才是生活的意义，你知道吗？
补课只是加烂钱。
但是你想，他这个就是说明，当他把这个他生活的这个爆发点，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不置可否的这个双螺旋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每天就这么虚耗过去了，就很像我们熬夜，就这么虚耗过去了。我说难听点，你仔细想，这个人哪怕出去开班教补习班可不可以？可以，非常确定不做。
他哪怕统计的东西只要但凡不是彩票
都应该发财了，
都应该靠谱一点。就主要就是托付的这个方向很虚妄嘛，就像你在想今天你这个会上面发言到底发的对不对，没有人在乎，兄弟都让你 give a fuck， 对吧？你就是你考虑这种问题你就很痛苦。
对，
你要去钻研一些就是稍微具象一点的事物，类似于这闪电五连鞭到底是怎么打的，
至少你获得了一些燃烧的卡路里。
对，
我觉得这个的核心点是，如果一个人把喜欢的东西或者是你要托付的东西是放在一个抽象的平台上，放在一个抽象的基础上，你会越活越焦虑
啊。对啊，
对，无根之水嘛，总是会让人庸人自扰。
你在考虑的事情是一个不可证伪的、不可知的，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办法特别好掌握的一个事情上面，你等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不叫托付给了别人，你托付给了空气。
对，
我有时候想，你看，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很多人说我要为理想奋斗，但是往往这些人很难，一定就是很难取得最终的成功，原因是他对他的理想是抽象的认知，
哎，就没概念。
贾跃亭在台上说，我们为理想窒息，但是你想他那个理想还没有理想那个理想来的理想，悟一下，这就是几个
理
想
的理想，至少有车，
对吧？理想的理想是有形状的，
嗯，
那么贾跃亭的理想没有形状
啊，但是喘不过上来气，
对，但是会让你窒息，
但是会窒息啊！就是贾跃亭这段话最具体的一个东西就是窒息啊，
对啊，
他的投资人最后也就确实陆续都窒息了，在家中跑路之后，说原来是这么个窒息。
对啊，其实你像贾跃亭之前，我们节目里面甚至都吐槽过他，对吧？他在自己的什么企业的愿景啊，什么在当中啊，用了大量的那种巨大的词。颠覆性的什么豪华的作品，
对，
没有人知道你要干嘛，就不是把所有的厉害的词都对在一起，就能够说明你要去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我现在在贾跃亭的状态里面有两种情况，分别对应着他本人是快乐和不快乐的。就我们不做道德上面的评判啊，就不做任何的审视。第一种情况是，他真的是想做一个什么颠覆世界未来的
法拉利未来，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不快乐。因为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真的没有想通自己要到底要做什么，到现在他连形容都形容不清楚，对吧？跟 Hello India Me Fan 就是天上地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他不快乐的，因为他不清晰。第二种情况我估计贾跃亭是特别快乐的，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把你们都骗了，
对，
然后把钱卷走。
基于这个把你们的口袋骗光这件事情一切的虚无都只是手段的时候，这个路径就极为的清晰。
对 的,
的
我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失信人。
我的主旨就是不坐高铁。
对的，我的主旨就是要做一个失信人，现在我做到了啊。然后我们不做道德上的评判啊，他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这个就是你最终你的那个目的和你想到达的地方，它到底具不具体，它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取决于你对于这个事情你是不是焦虑，对吧？你这是不是快乐。
我之前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是耶鲁的校友，然后说他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人很诡异，就是剩下所有人刚上耶鲁天之骄子，对吧，都开始找寻自己的目标， 都觉得自己未来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憧憬，有一点点焦虑。然后呢，他身边他跟他同一个房间的那个室友从大一开始就不焦虑。
好，
这人干嘛呢？就是不断的做 networking， 不断的去介绍自己，然后结交各路豪杰。但是其实你想对于上耶鲁的人来说有点瞧不起这种状态。
嗯，
这个很功利嘛，那未来谁还不是个了不起的人，
对
吧？
谁还上没上过耶鲁了？真是在耶鲁大学里面啊，他们都
出来以后，
然后这个人的 networking 啊，就是非常的高频，就是认识结交各种各样的人。然后他有一天就忍不住问了他室友说：“你为什么需要认识这么多人？在耶鲁不应该去读读书啊，搞搞 party 啊，对不对？”他说：“我以后要当总统，所以我现在在耶鲁里面的所有资源对我来说都很重要。”这个人是克林顿
啊，可以的，那确实很具体，
啊，对。
但他有没有说他想当了总统之后后面要干什么？
那椭圆办公室必须为我所用啊！
啊，那确实啊。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至少克林顿啊，在他自己的整个的竞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那种还比较强的个人魅力的。克林顿在他竞选当中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相对形象其实是不错的，然后人也是比较善于演讲的，然后在这个体系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他对于这个事情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的，
人家准备了好几十年，
就是你可以从他身上看出那个感觉。另外一个我觉得后面看到有一个这样感觉的人，那就是你弟董王
唐纳德金川普同志。
对，唐纳德金川普同志。川普同志在1980年的时候，在他只有34岁的时候，就去上了一个这个访谈节目啊，然后他在这个访谈节目当中，很认真的是说，我的钱没有追求的之后呢，我就会去竞选总统
啊。
他
也很有信念感，
而且他还讲的，他连时间线都写出来了
啊。对啊，
先搞钱，等到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会考虑。决定去选总统的这个事情，
你这么说，川普的确是一个需求非常具体的人。你看他开始想干嘛，他想造个楼，他造了，他说这个楼呢要造川普大楼，造了不止一个栋，对吧？他说曼哈顿必须有我的名字，果然在曼哈顿 搞了一个楼，然后说这个楼你想造成什么样子呢？川普大厦金碧辉煌
啊，叫我家名字。就是包括你看川普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主要为什么能够拉到大量的就是美国当地人的那种选票，核心也是因为他的 rally 的表述都非常的具体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移民有问题啊？我造个墙懂吧，啊，弄个墙。
Great war, we know war better than you.
然后一切都是以美国第一啊，以我们优先。第一懂吧，优先懂吧，非常的直白，非常的明确。所以这也是他核心能拿到那么多本地人的选票的一个原因。
对，所以你就发现这个虚妄的目标，对吧，让人焦虑。但具体的人和事你就可以找到解决的路径。
对。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知道你可以支撑的点在哪里。
对，
其实包括我们平时在电子厂上班的时候，你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如果你是一个设计或是个产品经理，你最怕的就是有个人说我们要搞个大的
啊，我大的，我搞个厉害的，对啊。因为那个业务运营那边也是刚跟老板开完会，老板说妈今年我们要弄个厉害的。
对，然后业务那儿反正就是原话传达给你了，
牛个什么，搞个牛逼的，
这个 Q 啊我们要整个大的。你也不知道问说多大呀。
我想到那个杨蒙那个笑话，要多大，像你头这么大好不好？
头多大有多高啊？3-4层楼那么高啊？
那就具体了，那就具体了。这就知道怎么干了。
问题是你是个产品经理啊，哥哥，你又不是设计师。而且有的你知道产品经理也会把这个原话再往那个研发那边传，说哎，现在业务开始搞个大的，你开始写吧。研发也懵了，要多大呀？ Hello World 大不大呀？这两行写完了是不是可以交付了？你知道一般啊，这种模糊的需求传下去的结果就是整个业务线所有人半夜2点不睡觉开始焦虑。
对，因为所有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在最省事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上一集接到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然后你把它模糊打包直接丢给下一集去、嗯、就是整个业务链条当中嘛，比如你从业务运营到产品到这个后面技术，然后对吧，你每一个里面从老板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来兄弟们我提个啊，这一季我们搞个大的开始
PRD 上就只有这四个字，搞个大的，
搞个大的，
开始大家就开始往下传递啊，搞个大，搞个大。但实际上大家忘记了，就是把这个事情丢出去之后啊，虽然你顺手就丢出去了，但实际你的工作本身啊，就是把这个搞个大的几个字啊变得更细分。
但你知道吗？实际上在传递的过程中，它并不是把这个东西变得更细分，而是所有人基于一个不知道要搞什么大的这个虚无的目标啊，开始堆一坨屎山，这是最恐怖的。所以最后呢，一般可能传到那个研发那边的时候，它不是四个字就搞个大的，是四万个字啊，给你描述一个奇怪的东西叫做搞个大的，
就是搞个大的动作是要大起来搞。
对，
你还是有点东西的。
大起来搞就是要有一个大的动作
啊，把收益搞大，
把收益搞大，把效果搞大。啊，把反响搞大，把规模搞大。
对，这就是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加大资源投入，加大重视程度，加大领导的站位。
好了，越来越焦虑了，听着。
可以了，朋友们，听着是不是焦虑 了？
领导到这儿吧，收了你的神通吧，包长老。
四万字不在话下，我跟你讲。
你知道，就是领导觉得我已经给大家足够的拆解了。
对、
啊。现在的问题是下面听完更焦虑了。
所以我就想，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焦虑？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寄托于抽象的事物，然后你去找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其实你仔细回想，停留在我们记忆里，就是我们今天回想起来一个什么事情，回想起来某一个人，一定都非常具体。你很难想清楚上个季度老板跟你说要个大的到底是怎么个大法。
对、
啊、对，
你非常清晰的知道你搞了一个什么事故事情。
我刚刚讲的二十秒现在已经过去了大概一分多钟了，是不是在你的脑中已经完全不记得刚刚那段说了什么？
但是你只记得要搞个大。
我跟你说，这按这个逻辑我可以跟你讲二十分钟你还是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然后刚刚说的每个四字成语可以拆到各个部门去，那个部门可以就这四个字再写两万字。
是。你会发现就是让你生活中产生羁绊的，在记忆里投下阴影的，或者是投下一道折痕的，往往都是非常生动非常具体的那个事情。你说那个大不大不知道。
所以其实你要反其道而行之，刚刚那些东西你在听的时候你烦不烦？你烦。那什么时候你不焦虑呢？不焦虑就是具体了，对吧？你具体的就我们之前讲过嘛，一餐一饭 一期一会，这些很具体的瞬间会让你把生活当中啊，就是留下了它的坐标。
嗯，
那实际上还有就是你对于自己的自洽的过程里面，你时刻要记得一件事，有的时候你在给自己说梦想说目标说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始终想的是我是生活的主人公，我是生活的产品经理，
我是生活的甲方啊。
对，我是生活的甲方，我是去提需求的那个人。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过的，你提了这些需求你是要自己去实现的。当你去为自己提了不切实际的需求的时候，或者是非常缥缈的需求的时候，你同时第二天你还要含着泪把它给做完。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给自己去提更具体的需求，对吧？更具体的期待，
甚至是你要给你自己的人生的坐标定下更具体的一个锚点，然后去往那边走。
对，
这最简单的形容其实就是打群架的时候你一定要找清楚对方那个老大，然后你就盯着他抓着他打就。
哎，对的，就是先把 boss 要给解决掉。
最怕的就是在一个割草游戏里头你上来就打算把所有人都干掉，这个有点难的。
是的，所以你如果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给自己提出清晰的需求来的话，然后那什么是好的需求？好的需求就是能被拆解的，能被拆解能被细分的，能放到自己日常的生活里的执行的，你的自己的获得感也就会越确定。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所以本质来说寻找具体的落脚点就是善于给生活去提需求。
尤其是把这个需求拆解成具体的事物的时候，你就可以变成生活的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
对，
对吧？因为不然生活也不知道怎么给你交付。
就你不要去想那些大点，你就想那些小的瞬间。
其实你回想一下你人生中绝大部分的快乐的瞬间，其实它都是依托于一个很具体的事情。
对， 那你看啊，你们来说说看，就是在你们的生活中啊，哪些具体的事情是给你们提供了这种确定性的？
你看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刚才小包说了，天气热了你有可能会开空调，或者小时候就是打开风扇然后对着那个风扇吹很爽，然后有时候呢会在那个基础之上获得一个更高的快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应该有试过，就是对着电风扇说话
哦，
对，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你是不是不是那啥，哦，我是
你会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颤音，然后呢你在这个获得稳定颤音的时候呢，你通过调整这个风扇不同的档位啊，这个颤音的这个频率还会有不同的区别，
玩起效果器了
啊，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个音色探索，
最早的 auto tone 尝试是吧，
是
我从小就是中国电慢，
最早对于 wave 的一个探索啊，可能就是从这种声音小小的这个尝试里头发掘出来的。
你这个颤音啊，我能想到这个有一个很容易让我有特别有那种感触的声音，也是声音。你们有没有听过吹口琴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人吹口琴会把那个手捂在后面，
嗯，
然后他也是给口琴一个颤音，
对，这是一种演奏的方法，
对对 对，
哦，对，
这个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就手颤音，
手会在那抖，
对对对，然后呢每次有人吹口琴然后拿手捂着吹出那个颤音的时候，就很像一个遥远的记忆泛起了涟漪，你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每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然后那个好像一共遥远的一块记忆幕布被掀开了，藏在心里的那个死去的记忆突然又慢慢复活。
哎，你看李挺这个就说的非常的具象，就是你喜欢这样的音色，你就去寻找，比如说用口琴去演奏的歌曲，或者在很多的这个 live 的现场里面，
嗯，
他们都会在比如整个乐队的当中某一段当中融入一段口琴。你喜欢这个音色，你就去找，
去找，对，
对对，你就去听，然后你就会当中你就会获得很多。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提的需求的时候是一个我要寻找一个能勾起我记忆的声音，你那你就完犊子，
你可能会被乐手击毙，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很简单，你就去寻找这个瞬间，好，你就去听，你就会有收获。
其实是这个过程，是你去通过某一个途径找到有趣的音色，然后在这个音色中去感受到不同的快乐。
嗯，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能够对了带来心身心的满足的，而不是你先去找一个虚无的快乐，然后你去拼那个音色。就包括我们以前在听后摇的时候，我为什么喜欢听后摇，就是因为你可以在里头去找到很多不同的音色，每一遍听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不同的快乐和体验。
他们好像很多乐队很多乐手的乐趣就是在世界各地收集声音，然后放到他们的那个效果器里面。
是，这个音乐人很喜欢去就是探索不同的音色带来的点，加上后摇因为没有人声歌词的原因，所以你不自觉的会去找到
啊，对，他要用更多用音乐，
对，音乐配器里快乐。我之前在听网文的时候，就我经常会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音色，就是他们的音墙会带有一点点的哭腔，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弹出来的。后来我是在看网文的现场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吉他手谢玉刚老师，他拿了一把螺丝刀出来，然后就像在拉小提琴一样，在拉他的那个电吉他的弦，这个时候出来的那个声墙的音色会多少带一点哭腔。
我总感觉像是在刮黑板，你这样描述的情况，我没有听到，我没有听过这个声音，所以你这么说感觉像是拉黑板，
有点，嗯，
是他这个动作其实很像拉黑板，但是结合着他的那个音量的效果，你就感觉这个声音是充满着情绪的，
嗯。
然后在虾米音乐节的时候，网文排了一场日出的演出，凌晨5点多的时候，这个音色放在阿那亚海边出生的太阳的边上，你会觉得哇靠，太恰当
了，
嗯，
就整个情绪在这一刻随着出生的太阳在云雾中的那一线，你会觉得太恰当。然后你再回来，你发现这一系列的情绪的爆发，这一系列的这种充满着诉说的声音，是一把螺丝刀造出来的，
对，
你才会觉得哇真牛逼。
你就是你要去找那个具体打动你的音色嘛？你在说我要有一个有哭出来的声音，对吧？你请给我一个灭掉这个世界的高音，对吧？
这不就是不知道哪来的啊？
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对吧？就既然说回生活里面啊，其实我有一个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个小妙招。这个小妙招就是当你有的时候感到今天好像过得很普通的时候， 你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你去想好你第二天早上早饭要吃什么。
哎，对，
前天晚上你就想好，你第二天早上早饭要吃什么，
就奔着
我是要去吃个什么麦当劳早餐，还是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三明治，或者是我今天说买了一个 Kaya Toast， 对吧？第二天早上可以拿什么烤箱烤一下来吃。你把这个事情先想好，你当天晚上入睡之前，你对第二天的生活就有期盼。
嗯，对，
就有期盼，因为吃这个东西很本能。
你这个我懂了，我跟你说，就是减肥的时候经常什么十六加八，对吧？但有时候也会弄错，变成八加十六，就吃的是十六个小时。就我这也是，
但那个八你晚睡了啊，你还是有努力的。
就是以前减肥十六加八，后来想说不够，二十加四，是吧？只吃四个小时，然后啊，晚上巨饿，那怎么睡着呢？你想，我操，我这闭眼睁开来就可以吃了。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是说，你去想一个你喜欢吃的，你好，然后你今天晚上睡觉你就有期待了。
是的，
你就有盼头了嘛，就是有具体的东西。你想的是说我明天又是努力的一天，又是奋斗的一天。
那就不行，那非常的虚无。
对，或者你明天想的是明天还是他妈得混过这一天，我操，怎么？那这也空虚，你知道吗？
嗯，
你就是想，你说第二天早上要吃啥？你想一个好吃的，而且呢。早上吃你还能多吃一点，对吧？还健康啊！你早上多吃点碳水啊，多吃点蛋白质啊，都没关系，对吧？就既健康又有盼头。
我就是你这个心态，在早上的时候吃了个卤肉饭，
狂虚
了、
啊。
然后
你知道上集我们讲的椰浆饭，其实在最早在马来西亚也是早饭，包括肉骨茶，其实最早也是早饭
啊。他们吃的怪好的。
哎，对的，要出去，比如说码头上工作啊，或者是什么
啊？对，所以他早晨是需要有大量的碳水。
小面好像也是早饭，
对，小面
豆皮也是早饭，
哎，都是早饭，就是都是早上可以吃的好好的。
哦，欢迎来到武汉的朋友们，碳水的盛宴全部是在早上就拉起了。
热干面对吧？都是早饭。然后对啊，
你刚说了个什么东西？
热干面，
热干面。
对啊，然后这个包括你像早上起来吃一碗汤面，这也是早饭，对吧？早饭种类非常多的。
其实小包说的就是每天啊，如果能提前想好三餐，你第二天大概率也不会太难过
啊。对的，
基本上都有锚点了。
你这个说的像什么？你知道，就是到周三、周四如何感觉快乐？想了周五就要来了，你想想周五结束之后你要干什么
啊？对的，
嗯，对，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最怕的就是空虚，但如果你想好了就有奔头。哎，你说的这个点啊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在你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里头，都找一个明确的体验和感受，以其为锚点。
哎，是的，
你对于这件事情你就不会恐惧。比如说我之前有一阵子我经常会去踢球。但其实我有一阵子我对踢球是有一点抵触情绪的，因为比如说天气，北京的天你知道，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你去的时候你其实会有点不太想去，就觉得说哎呀，我都应了他们比赛了，那我总不能放大家鸽子吧，对吧？朋友们大家也众所周知我是个守门员，你知道，就是守门员没来这个事情，
守门员不来这个问题很大，
就有点难办的。但我后来为什么还是会去踢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有一次在扑球的时候把球在空中死死的攥在手里了，那一刻觉得好爽
啊。对的，没有脱手啊。
我想到了那个就是足球小将那个画面，就那个球还在你手中哇在那转，然后你捏住它了。
哎，对，那个球还在这嗖嗖转，然后你一捏球突然不转了
啊，
在你手上，然后你稳稳的靠在地上，你觉得哇好爽。
对，
然后呢我每一次去踢球之前就是我也不考虑累的事情，我也不考虑会受伤的事情，今天来就奔着攥一次球来的，
就是把球给捏爆啊
啊，就攥住一次啊，后面我就开始嗨脱，不无所谓了，就这个快乐我已经感受到了。我踢球的时候，你那个手套啊，有时候如果用的久或者在球场上扑久了以后，手套上会盖一层灰，这个灰会让你手套变得粘性不那么强。
哎，我不得不说，门将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工种啊，大家都多少都踢过球，但一旦说到一些门将技术的细节，其实大家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懂。
对，但这个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干的一个事情，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上面泼点水，把那个土给洗了， 在那个基础之上，可能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专门的那些
摩天520，你球来了一定跑不了。
对，那这有一个问题是你握完手之后啊，你基本上就一直带着一只手了，
手套连一起了。
那你说像皮克福德那种，就是把发胶抹得特别足的，然后他是不是作为守门员，如果手套这个时候可以摸一摸头纹，
对呀，
扑任意球之前先摸头啊，防止脱手。
发胶一定要足，你知道吗？你就扑任意球的时候刘海掉下来了，是很要命的。
对，
江科说的这种那个手上的触感，我跟特别明显是打篮球的时候，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是你投出球的一瞬间，你手上的感觉很对，你知道这球要进
了。好，你这个就会更玄学一点，就是那种就这球有了，
就真的你会很明显的，就是那个你的中指和篮球分离的过于丝滑，你感觉哎呦出去了，你会对未来的 1.6 秒充满信心，那感觉非常爽。
是的，有的时候打球啊，这种快乐啊，你是具体来讲，比如说你球场挥洒汗水啊，然后有这种有竞技性啊，然后其实它当中的爽点经常就在于你有的时候会进入 zone，
嗯，
你进入一个状态了，就进入一个杀神的状态
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解说说的，他的手感来了，他人开始头热了，
对，你手烫了，那一瞬间你觉得就是篮筐跟大海一样大，
对，
怎么投都有。为这种瞬间你觉得一个晚上的奔跑啊
都值了，
都值了。因为我们又不是职业运动员，没有那么多的荣誉要追求，重点就是要让自己有那个畅快的瞬间，投进了之后对吧，然后做一个这个晚安动作，或者做一个指表的动作
啊，或者这个做饭的动作
啊，就做一个做饭的动作
才开始 cooking 啊，都是这样的。
这几下给你装到了，你后面这一个星期都很爽。
而且你想啊，这就是职业运动员跟我们这些普通的体育爱好者的区别。为什么那么多直男走在路上，他喜欢突然来个空气投篮？就是因为这个手感热了，这种具体的快乐已经刻到了他的 DNA 里头。
哎，对的，就
是
这个时候他不需要有球，哎，只要有一把空气，他都能感觉到这个快乐。
对，
但是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讲，这个时候进球已经不重要了。一场比赛进那么多球，总冠军才是重要的，荣誉才是重要的，成绩才是重要的。但冠军只有一个呀。
但就是那一样的呀，你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讲，就是什么样的职业运动员是快乐的？是享受比赛的职业运动员，他就是快乐的。对吧，你今天就是来找个班上的这种，那他
是
那就不快乐嘛，
又拿不到冠军，我靠，你可能常规赛打过五轮，你可能就觉得哎呀今年又没了，下面不知道来干嘛。
跟打球一样，就是跑步也是的，就是你别上来就想着总冠军，上来就想着马拉松。我最近这段时间恢复跑步，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小点就是喜欢一个细节，你喜欢你的那个跑鞋啊，你跑出去每一步它那个回弹感。
嗯，
买了这个相对来说专业点的训练跑鞋，不用特别高级竞速啊什么的，就是你这种慢跑鞋，它底都是很舒适的嘛，所以你每跑一下，它那个回弹感让你感觉每一下都有反馈，这个反馈就很密集，对吧？
嗯，
比你跑个什么马拉松半马或者是什么多少公里要来好多多了，
而且你每一步脚踝都会感觉到不同的那种点。
我也买了这个鞋子，然后我跟你说，我是当然我没怎么跑步啊，但是买了这个鞋子之后发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家那个楼下那个大堂啊是大理石的那个地板，然后呢我每次踩在上面就会咕叽一声，然后我就很尴尬，因为那个大堂很大很空的，我就一个人在那走路咕叽咕叽咕叽，
因为那个鞋底啊稍微有点老化了，老化，
然后就呈现出什么，就感觉我是个哆啦 A 梦往里面走，你知道吗？
配了音响，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尴尬，你知道吗？
哎，你那鞋是不是没踩一下，鞋底还会亮一亮啊？有灯啊？
没有，
听到的人应该很快乐吧。你想说到这个具体的这快乐，我们前两周不是在上海办了一次夜奔嘛？
嗯，
然后我感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这些具体的有意思的 amigo 们能够构建起一些很多很快乐的时刻。
嗯，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amigo， 他是骑着共享单车，然后看着直播追上我们的， 然后呢在一个高架桥的边上，我们在人行道上走，那位Amigo在高架桥上面大吼一声，终于追到你们啦，然后骑了个共享单车然后突然跑过去。还有之前我们在北京夜奔的时候也碰到的那个打网约车来追我们的，在网约车上面摇下车窗说啊，终于追到你们了，找了好久啊。你知道就是当时你感觉你看到那位 Amigo 以及那位 Amigo 看到我们大部队的时候的那个样子，那种由衷的快乐，线下见到本人的那种快乐，
找到组织了、
对，就是你在线上沟通呢总感觉好像真的是差一点。
因为我跟你说这就是陌生的 Amigo 在夜晚彼此奔赴。
嗯，
我们老组织这种就是没有具体的非常抽象的这个夜奔的活动，是这样的，夜奔的活动这个事情本身非常抽象，经常会有，上次有 Amigo 问我说我们要去哪儿，我说去哪儿重要吗，他说不重要吗，我说那你人生知道去哪儿吗，我也不知道，我说对，这就是人生，
你们俩这段对话
你是拍王家卫电影吧其实
对，但是 我的重点是夜奔这个活动的本身是抽象的，它不能给你提供快乐，因为说难听点，沿着苏州河，沿着那个亮马河，你就是走一段，你什么时候不能走呢？对吧？没有任何特别，但是让你感受到快乐的那个状态是，你时间一到，有好多人在马路上和你打招呼，
对，
然后跟你说终于追上你们，那一刻的感觉就是，我花了好多力气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啊，所以说我一路在骑车啊，我现在这个共享单车都不知道要停哪儿，但是我看到我要找的人了，
是的。
然后我们的感受也是很兴奋的，就是每一个出现在这个夜奔中的人，你会感觉到就是有人在向你奔赴，
嗯，
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而且这个人是很真实很具体的，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前半生的故事来可以跟你聊一聊。
是的，
那是我们上次那个夜奔的时候有一位阿姨，
哦，这个阿姨真的很厉害，就是我一度以为她是就是乱入了这个队伍的，直到她开始跟我们聊节目。最早的时候这稍微有点年龄偏见啊，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很多三三两两嘛，就是聚过来，然后我以为她可能是觉得这边人聚的比较多，所以她就加入了我们，就后来发现不是，
她真的有在听我们节目，
阿姨有认真听。
对，
阿姨说她每个礼拜都要到乡下去一趟，然后下乡的路上呢他就可以听我们的播客，因为我们的播客那个时长大概就跟他到乡下那个时间差不多，比如哪次他听完了还没到，他就知道
我们路闪了，
今天堵了啊，不是我们路短了，是今天有点堵，很多时候呢就是他到了我们还没有放完，那说明我们路长了，这个话比较多的那种，
就是很鲜活嘛，也跟我们在讲说，哎，他来之前又比如说把这个就是今天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啊，跟家里人讲啊什么，就很有意思。我们之前有收获到，就是有 Amigo 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评论说，他儿子特别喜欢听我们节目。然后现在又这个拓展了这个新的领域的，他也有阿姨在听我们节目。
对，那个是之前那个 Amigo 不是说吗，就是我儿子现在不听你们都不肯睡觉是吧，这个也挺可怕的。
对，挺好的，大家就是在不同的人生位置能陪伴大家。对，然后包括我们第一次在北京夜奔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跟大家会接触到的我们这个小助理啊 Dolphin 同学，当时就是横穿了整个北京啊，我们当时是在工体附近吧，
啊，对，
他家在北京的非常
西边，
然后在当时晚上，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通知的确实是比较随意的，我们会告诉你们今天晚上大概这个时间我们要夜奔了，
我们第一次的夜奔都没给准确的地址，
对，都没给准确地址，后来是我们大概
你以为第二次给了
大概会在哪就是可能讲一下，后来 Dolphin 同学就是横穿了整个北京城啊，对吧，大家对于北京有所了解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北京横穿那个北京城啊，足够我从上海回到南京啊，这个花的时间啊，就是风尘仆仆的赶来之后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记得他来之前还问了一下说你们什么时候散，如果短期不散的话我就赶过来，然后后面就是在我们整个队伍行进的过程中风尘仆仆的赶，我觉得这个都是很让人感动啊，然后让人觉得很欣喜的这种相遇，包括他后来开始给我们节目来做小组助理的这部分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是收获了一个伙伴啊，这是。
嗯，
其实大家在跑过来，我也问过，就是说我听到一些说法的时候是会很触动的，因为大家来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在那，我们三个人在苏州河在亮马河旁边在晃荡，所以大家会过来。大家跟我说，通过我们播客，他每周都要听我们三个人唠叨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们说，我们对他们而言也很具体。
嗯
嗯，
就是。一个多小时 有一个阿米狗说，你仔细想想，我反正老板是不爱跟他说话的，我的同事我也不是很想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一周你要听他说一个多小时话的人其实不大有
啊，
对，
对不对？然后现实生活里面这样的人很少，而他们把这个时间花到我们上，很多时候非常坦诚的说，他们对我们的认知远高于我们对大家的认知
啊，那是肯定的，这是
我们
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你知道吗？
对，
我们反正真的是也没有保留，非常把大家当自己人。
所以你会感觉就是，虽然大家很经常是初次见面，但又感觉就像是老友相遇。
对
对，因为他们就是包括很多的听友过来的状态是在于，他们就属于有一种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的状态。
嗯，
因为他们都听我们节目，所以他们等于类似有共同认识的三个人。
对，
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等于是有点像我见了朋友的朋友。
嗯，所以你感觉就是我们在夜奔的过程中有很多的 amigo， 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他是根据我们直播的时候可能某一个背景啊，或者是某一个特征的地标啊，他知道然后追上来我们。
嗯，
不像是一个什么特定的活动没赶上中间穿插进来的一个观众，反而更像是一个朋友啊，在路上突然说，哎，我找到你们了，再不过来聊一会儿，好久没见了。
我们共通的在制作和收听这档播客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介质，就是关键是通过某一种介质可以找到跟你有具体的相同的热爱的人。
对，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打工的过程中，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介质，大多数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局限非常的明显啊。你喜欢的人呢，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一定会喜欢跟你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这样的人呢，你经常会感觉到就是啊，我喜好的这个东西具体的故事不容易被人理解。
我听过一个故事，它就很厉害，就是一个女生在搜上面摇人搞公益。
哦，
这个事就很特别。她自己呢是宁波市秋嘎镇的一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人，她平时呢就在方庄社区那一块和一批大学生的志愿者一起在利用周末的时间来给外来务工人员的那些孩子提供免费的第二课堂。
嗯，
就是在给他们讲课，但是呢这个讲课有略微有点不一样，就是他们做的是分享社会的经验，然后他们做了一个计划叫做100职人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平时在学校里上课，小孩们在学校里面上课，但是我们在周末呢给你提供的这个第二课堂，一方面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可以有地方安置他们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通过这个过程告诉他们这个真实的世界长得是什么样子。
嗯，
所以他们会请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来给他们的孩子们讲课。
嗯，
通过这个来告诉他们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啊，要经历什么事情啊，要面对什么困难啊，世界上有哪些不同的工种啊，不只是你在课本上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老师、宇航员、科学家，其实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很多很具体的很有意思的工作和人。嗯，今天有做大老板的，对吧？啊，大老板来，那也有小老板呀，对吧？
还有搞个大的老板，
对吧？然后还有打工人，他也要来。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接触面都是有限的。就是你想，他是一个做这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对吧？他认识也必然跟我们一样都是有限的。每个人不可能说我们今天能够触类旁通认识世上所有人。大多数时候，我们可以 maintain 那个 relationship。也就120到150人，超出那个我们可能就不认识了。
嗯，
然后呢他的想法就是，哎，我可以上搜去摇人。所以结果就是他今天一步步的可以请到各种各样的人来到他们的活动，来到他们的这个100职人计划。今天请了消防员，明天请了大厂打工人，后天请了小厂打工人，对吧？小厂打工人过来了也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项目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就是在搜这个平台里面，通过这个介质的作用，它就像我们和 Amigo 一样一起听播客一样，它连接起了更多的人。
李挺在说有什么职业的时候，除了消防员只能说出大小厂的打工人，
大小厂打工人。
所以我跟你说，在李挺啊，在上了一天班之后啊，他脑子里面除了上班只能想到报警。
不是，着火了，着火，老板着火了。
只有救火和上班。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打工人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头，这个介质之局限啊。
战场救火员永远都是朱可夫。
所以你发现开放平台有多重要，就是如果你只是在自己的这个圈层里头啊，是多么的局限。
如果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上班的状态，坦白说没有播客，没有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就是社交的方式，其实我们认识人是非常有局限的。
是，
而且认识的人大多数你真的不是很想在私下跟他们再有接触。
上班已经说的够多了。
所以我觉得呢，他在受上摇人，其实本质上就跟很多我们的 Amigo 在听播客一样，他其实是提供了一种可以真正遇见不同的人、多元的人的路径，通过这种兴趣去结识多元的具体的这种可爱的人，这才是我们拓宽自己边界的方法。
对，我觉得你这边说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说，我们不是在工作的环境里头接触不到其他的人，而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我们接触不到人更多元有趣的底色。这个底色是大部分的人因为在工作的圈定之下，所有人都是展现一样的面孔，你是看不到这些具体有趣的点。
有些人可能你想私下生活中是有趣的人、
嗯、
对，可是你跟他不是因为某一个兴趣所结识的，你跟他是因为工作所结识的，你们互相之前的关系只有同学帮忙拜托把这个事情有时间的时候处理一下，那边说好的，然后说谢谢，然后再打个赞。
你前面这一串敬语啊，这太打工了。
对，然后当过一会儿不理，然后再盯他一下，说同学，我上午让你安排的事情你安排了吗？他说还没，等我有空。我说好的，等你啊，亲。
在这过程中，谁会知道李挺是个有趣的胖子呢？
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上班的过程中，或者日常做自己本职工作的过程中，是苦于没有共鸣的人群。我们在自己的想象里面，自己所看到的世界里面禁锢了自己的灵魂。
嗯，
就是你不去拓宽你的边界，你不去找新的介质，你会被禁锢在这里。就是甚至我有时候碰到我的同事，他跟我说他到杭州来打工，他感觉在杭州没有朋友。
嗯，
这是我非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对
我该怎么办呢，我没有朋友。在杭州的人就会很想去上海，因为觉得上海的人就是有丰富的业余的生活。
嗯，
他们可以在那个生活里面见到真实的人，不同的，你今天玩飞盘，明天去 City Walk， 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人。在杭州不行，但是我又听到在上海的人跟我说我想去杭州玩
啊，因为上海也没什么可人可以认识，是吧？
你只要在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经常会把自己限制起来。
嗯，
就事实上所有有趣的事情、多元的事情是可以在你身边发生的，只是说你有没有勇气或者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拓宽自己的边界。所以我那天跟我同事说，我说你有想过吗，其实你在杭州也能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杭州各种各样的活动多了。
对，
世界上最可怕的这种监狱是你脑子里的监狱，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个钥匙就在你手上，
你把自己关在里头，你不出来的话在哪儿都白搭。
其实这个过程啊，寻找这种具体的连接啊，还是要自己去走出去的，对吧？就我们刚刚说有一些思维的转换，你要自己去转换，你要自己去想第二天早上你要去吃什么，你要自己去想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并且去寻找你的相应的同路人。就包括我也有这个朋友是说在 Soul 上面的什么英语群聊房里面去练口语，对吧？
有一说，我觉得这个很神秘的。
对，
他们通宵练英语啊，真的。
对对对，
就是，而且有各种口音，也不是很熟练的，互相在那聊英语。
哎，我跟你说，要学好英语的奥义就是接受各种口音，并且听懂他们，这个时候你就出师了。
对 ，Hello Indian Me Fans， 对吧？当然就是相互，你也不用去找挖过你去练这个英文，对吧？你也不用去，反正有这些同好，就一起可以在里面。大家反正撒开讲嘛，而且我觉得这个空间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它甚至比你面对面讲要来的你更容易撒得开，你知道吗？
啊，对，因为语音房嘛。
对 ，Hello， nice to meet you， 没有问题，对吧？
来了个印度老哥，你这是
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同好的，比如说他们在里面找到了，就是有大家哎都喜欢哈利波特，对吧？
啊，对。因为你想啊，就很多这种英语房啊，最后都会集中到你最熟练的一个场域里头。比如说，如果大家都爱看《哈利波特》，最后就会变成霍格沃兹选拔赛，因为超纲的英文不会讲。
你别说，那要是说《哈利波特》呢，我觉得用的词一般还都有点高级。
Harry Potter，
大家开始念咒语。
对，对不对？来点咒语吧。然后后面包括甚至都组织了这种社群的线下面基活动，去了环球影城。
嗯、哦，我以为他们去英国了呢，
大家一起撞站台，成本有点高的。
结果只是大家相约去环球影城 cosplay 是吧？
不要想那么这个宏大的愿景，环球影城蛮好的呀，可以去真实的去体验这个穿哈利波特的衣服啊，拿哈利波特的魔杖啊，对吧？
但我去环球影城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哈利波特园的时候，我感觉因为我不怎么看哈利波特，所以我很难感受到他们拿着魔杖对着那个窗户摇的快乐。
还有个点。你除非是去拍照的人，不然的话说实话你是 solo 的去的，你一个人去穿个哈利波特的走完全程其实有点尬的，但是你知道你要有一群人的时候好像、哎、大家不尬我就不尬、
啊、你体会到了漫展的快乐。
就你看、啊、很多时候像 solo 这样的那个社交平台，很多人在上面其实不是完全为了社交去的，更多的是在上面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多人是可以通过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从而发生跟世界和跟不同具体的人的连接的。
对，仔细想来其实我也很少说我为了想要有新朋友而去主动结识什么人，反而是哎，我们经常在做很多事情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始结交了更多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朋友很多时候不是被定义出来，他也不该被定义。大家要理解，很好的朋友大多数时候不是建构出来的。
对，
他和血缘亲情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个是那也不能建构，那也是自发的。对
对、啊，
所以说好朋友也是自发的，就是是在彼此的相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重点是你要找到能够彼此生长的那个空间，那个土壤。
对，你像包括我们之前也是，我为什么会有球友，不是因为说我为了我要先去找球友，而是先是踢球，是在这个踢球的过程中你发现了那些
说哟你守门还可以啊，
对，你知道我关系好的那些都是主动会把球开出去的后卫，传给我的后卫我一般跟他关系都不是特别好。又给我甩锅的。
嗯，
就包括留学也是，你说我在澳洲我认识的最好的哥们儿，我也是通过打辩论认识的、
啊、
你说我一开始跟他关系很好吗？其实就是林肯嘛。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对他印象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就感觉这个大哥呢怎么长得跟黄子华一样，然后讲话的状态也跟黄子华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像加藤鹰。
我刚才想说
他蛮喜欢别人这么跟他叫的。
他那个加藤鹰感好足啊。
而且他后面他的造型主动在往加藤鹰方向靠。朋友们，问题是这个造型的人作为悉尼科技大学辩论队的队长，掌管的两位队员，
你就想说这个辩论队他正规吗？
我以为这个辩论队他正规吗？
他一共底下只有两个队员，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些团体也都是几个人就演完了？
是。然后第一反应，这个辩论队他正规吗？这个哥们儿他正经吗？
嗯，
我来这边是来对了吗？后来是在我们不断的比赛经历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挫折和成就之后，我们发现哇，参与一个不正规的辩论队好快乐呀。慢慢你就会认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这些好朋友，然后包括你说打辩论也认识了你们，认识了思达，都是这个过程。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到一个足够多元，然后你足够愿意去尝试多元的环境的场域里面去，汇聚足够多的兴趣小组啊，兴趣面向让你去尝试。就比如说像 SO 一样，你可以真切的去做去玩去深入。 SO 其实本身也在蛮努力的去创造一些多元的场景，多元的故事。那一旦有了这些场景之后呢，其实大家会发现有了共同爱好呢，那沟通门槛就降低了。那我就是大家不同背景的人也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发生交流，就像大家都听我们的播客，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可以讨论起来，就像大家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一样。
其实你想，我最要好的那些朋友都不是刻意去认识的，我自己真觉得就是以社交为目的的交友是不可能交的。对我来说，
找呀找呀找朋友是找不到一个好朋友的，
找不到一个好朋友的。对不对？
对，就是比如说你说克林顿去 networking， 我觉得就是寻找合作伙伴，
嗯，
对吧？他跟交友还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嗯，
我自己在想，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打辩论的一路上遇到的。你们把它分割成具体的人，它有很多独特性，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具体的介质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兴趣，共同兴趣的情况，我不会跟这些人做朋友的。
嗯，
遇不到，遇到了也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你想，就是因为打辩论我才跟包江浩说话，
嗯，
不然我生活中突然出现一个非常 bossy 的人我是不会理的。大家知道，我跟包江浩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们两个辩论队的好朋友都跟他说，我说包振浩这次，那时候包振浩还很年轻啊，还是个小逼崽的，然后
那时候还是未完全体
啊，对对对，他的刘海还是放下的，还没有往上去的时候，
那是相当未完全，
那个时候还是十几岁了
啊，才十几岁吗？
十九岁，
去第一年嘛，本科去的嘛。
你们听听看，十九岁的包振浩说了什么屁话？我跟他说，我说包振浩，这次去打比赛呢，你要去呢也可以，但去了呢，只能打二遍。他踢完之后，你包振浩平时打四遍的，他那时候才大一啊。他踢完之后，把这个筷子往桌上一甩，啪！那我不去。我实话说，我打辩论就是为了出风头。
然后你就跟他走到一起，哇！我也好喜欢出风头。
我说我当时和我旁边人都笑了。我说皮卡丘，这什么人？
好狂，好喜欢。
人怎么能说的这么明白？我打辩论就是为了出风头，你不让我是在四边上出风头，我不去了，
就是为了帅。
然后再回想一下包江浩刚刚认识我们的时候那个嘴脸，他那时候是给当时的队长发了一条短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啊，
那时候有微信，但是还是跟短信同
还没普及、
啊、对对，同时在使用的，
就是什么呢，就是打辩论我们开场的那个每年开新秀赛的时候，那个分队包江浩好像是晚了还是怎么的，反正他没赶上，他就发给当时的队长说，他说风队长啊，就是那个后面
就在江苏金融系统最会说话的年轻人，宇宙线收束了，宇宙线收束了。
他就说风队长你好。就是
我这个叫正式的文体，懂吗？不懂的，真是，我是谁谁，我已经错过了这次，我非常的遗憾，深感抱歉啊。
我非常对我对辩论很有兴趣，我很想参与进来，无奈我错过了，是不是能给我再一次的机会，让我有机会破釜出战？谁知道后面他会变成这样。
哎，对，我第一次参加辩论队的时候，我给林肯队长发的还是个英文，我发了段英文给他写了
Hi Lincoln
Hi Lincoln
Hi Lincoln 然后 I want to apply debating 他给我回了个英文，说
Sure
说 Sure 然后几点几分下午三点来
Sure Just come
我说哇靠，澳洲的中文辩论队这么正规啊，他那个文体还是就是你知道有 sincere 的，然后我进去发现三个人在那吃的麦当劳看蓝蓝路鬼畜。
所以是的，我就说真的，你的羁绊其实是在共同经历的过程中发生的，
嗯，
是因为后面你看跟包江浩说话密度这么高，对吧，我们认识这十二年，前两天在那个跟周末画报的那个采访里面还在说，我说我们这十二年说的话可他妈太密了，对吧，
一般人一生都不会说这么多话。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李挺现在已经荣登我这辈子讲话最多的人，
可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跟你说就毫无
疑问的。就是太难有人说话比这个多了。
然后关键是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每一场比赛我们经常会在辩题上讨论的很深，讨论到最终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的问题，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们把自己的不光陈芝麻烂谷子的那些事全偷出来，而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互相的展开，
嗯，
在这个过程中啊，尤其是你不得不还要去打一场比赛，你会出现一个很重要很奇怪的状态，就开始在讨论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是在场上我们捍卫同一种价值观，然后当对方说出很扯皮的话的时候，你就说我这个价值观一定是对的，你是个垃圾。然后因此在这个扭曲的这个现实立场中，我们站到了同一阵营，久而久之我们的价值观高度的趋同，然后在共同经历失败，在共同经历胜利，他把所有我们的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凝固下来了，然后是停留在我们生活的羁绊中，
嗯，
这个才能产生我们彼此的友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打过辩论的同学去可能看过那个视频，李挺的有一个名场面，就是你旁边的人说了再扯的话你都要想办法帮他圆回来。李挺的名场面是对方质问他， JK 罗琳写出了哈利波特这么伟大的作品，但同样跟他接受了同样的高等教育的同班同学，为什么每一个人没有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所以说是不是同样的教育的情况下，灵感的来源和创意的产生是跟个体的差异有很大的关联的，对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立正，对吧，这听起来也很正常。结果呢，李挺脑子就不知道哪个筋搭错了，他可能不太想跟对方探讨这个问题，然后他站起来大喊了一声说，他的同学也写出了很多很牛逼的作品。
不等一下，我跟他重复一下，是这样的，在那个场景的时候你们以为是我自己主动站起来，我就勇，不是， 对方问出这个问题真的把我问痛了，然后全场四个人没人站，我操，
我们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屁，你脑子里都是雪花。
他们自由辩论的在计时。
李挺非常勇猛的站起来说，他的同学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然后他就问了其他问题，然后把对方给问笑了，然后对方站起来说，那他的同学写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请问他的同学写出了哈里啊还是写出了伯特啊？
我跟大家说，当年很奇怪，在那个对面是南洋理工大学，不知道为什么南洋理工大学的辩论队全是
东北人，
全是东北人。所以他说他同学是写了哈里呢还是伯特呢？
这我一瞬间觉得，这是南洋理工大学吗？这是北洋理工大学吗？
东北理工大学。
这北洋对吧？这都是那北洋那味儿的。对方说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想一下，然后我当时的表情就是眼珠子从眼睛的左边滑到右边，然后看着对方，然后再从右边滑回左边，然后再看向李挺，是，哎，你讲啊，
操，就这种人，你知道，所以我又长站起来了。张鑫说，
这一刻，包家浩说，我不是很想出这个风头。
然后后面李挺他也没有讲，于是后来。我就站起来讲了，我怎么圆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反正
糊弄过去了，糊弄过去了，
反正那样糊弄过去了，我们还赢了，我还是最佳，那说明我给你糊弄得很好，对吧？就是这种场景呢，就是不得不增加了一些你们共同患难的场次。虽然说这种共同患难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有必要的患难，啊、对，但是就是确实是加深了相应的这份羁绊。
我最好的。朋友其实都是通过这件我真的深度参与进去的事情而认识的。
嗯，
越是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羁绊的时候，你才能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事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他们是一路上跟你在一起的具体的人。然后最怕的是你不敢去跨出那个边界，不去尝试自己的新的可能。
就是如果你的世界太小啊，你就可能会被困在眼前的一些烦恼这个当中去，而且这些烦恼可能是你自己脑子里面给自己添加的，那你就需要去寻找一些更具体的事物来拓宽自己人生的边界，对吧？你陷入那个情况是在于什么？你缺乏具体的东西，缺乏具体的东西就说明你需要去看到更多的东西，这种不断的探索你就可能可以去有更多的角度，就有更多的具体有趣的人和事吸引到你。
我突然觉得你这么说还有点这个佛学在里面
啊，对吧？
你见过这个生老病死，你见过众生的面相了，你的内心可能会更平静，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事情发生都挺正常。但是如果你看的事情不够多，你反而更容易焦虑，更容易焦躁，因为你觉得这个世界如果对你有不公平，他就把你困在那儿了，我为什么要遭遇这种不公平。
所以我其实觉得说到最后啊，就是要跟大家去讲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不要觉得具体的东西它小，就你不要觉得具体的东西就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去想那些这个可能更宏远的东西才是大，具体的东西其实往往是更大的，因为你需要在更大的世界里面去捕捉到更多细节和具体上的差异。
嗯，
这才是能够让你去拓宽更多边界的一个探索的面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最后要去跟大家讲这个最后，其实在这个探索边界的方面，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之前读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小短片，非常短，然后这个小短片叫做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
嗯
啊，对，银河边缘小时长，
这个作者叫艾特加凯雷特，他是一个专门做的这种短篇小说家。然后呢，他这篇这个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呢，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他开头就先第一句叫做我倒数第二次被轰出大炮是澳大利亚带着孩子们出走的时候。 OK， 首先这个人物定性了一个生活并不如意，老婆带着孩子出走了的人。这个大概是个什么背景，你应该就知道。然后呢，他其实是在镇上的一个马戏团的兽笼的清理员，也就是马戏团里面有动物表演啊，这我们不提倡动物表演啊。然后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呢是清理这些动物的这个兽栏，也其实就是什么呢，给各种动物铲屎，然后处理他们的粪便，这个搞清洁。你想呢，很糟糕，又不卫生， 对吧，然后又整天的味道肯定也不是很好闻。
你这么说在我脑中形成的形象是孙悦，因为孙悦当年在北京动物园养过大象
啊。对对对，确实啊，就是 大概是这么人，但是可能老婆小孩没跑啊。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马戏团的经理啊去跟他说，现在呢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充当一颗人肉炮弹，被一个大炮啊给打出去，打出去之后呢，你会在天上划过一个弧线，掉到一个靶心当中去，就是等于是 落下来给大家去看一个这样的一个杂耍，
人体炮弹
啊。如果你这么做呢，你就可以轻轻松松赚1000块钱。然后但是呢，他在这里面讲了一个点，叫做马戏团经理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背说记好了，他说重靶落地之后你要立刻回到舞台上微笑鞠躬，如果上帝保佑可别你被撞疼了甚至受伤了，你也必须忍着演示好，别让观众瞧出来。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处境，就是你被迫去做一些你并不愿意做甚至还有很有风险的事情，
但你又缺钱，
但是你在大众面前，你在这个旁观者面前，你必须要演示出自己的伤痛，还要挤出一些相应的微笑。
嗯，
你多少在当中是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同感。
嗯，
那于是他就去了，那包括当中也有人劝他说哎呀之前前一个人什么伤得很惨啊什么，但他就去了，啪他就被这个炮弹打出去，这个炮弹打出去之后呢确实没打准，然后呢就这个整个就飞得很远，对吧。在飞得很远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主人公这么说，我飞过废弃的汽车电影院，我和澳大利亚以前常去那里看电影，我飞过操场，一些养狗的人提着稀缩作响的塑料袋在那遛弯，我儿子 Max 也在那里正在踢球，当我飞过时他抬眼看着笑眯眯的挥手跟我打招呼，在雅肯街美国大使馆的垃圾箱的后面我看见了老虎，我那只肥猫，他正试图捉一只鸽子，几秒钟后当我落进水里的时候岸上有几个人站起来给我鼓掌，等我从水里走出来时一个戴着鼻环的高挑姑娘微笑着为我递来毛巾。然后这个 兽笼管理员他回到了这个马戏团当中，那边给他支付报酬说你呢这个其实后面没有回到舞台上，等于表演失败了，就不能给你原来答应的钱，对吧，我要扣掉一部分，那剩下的还有一部分报酬，对吧，打个折你就拿去吧。然后他跟这个经理说不谈钱了罗曼，我走到炮口边就当帮朋友一个忙吧，再把我发射出去一次。其实就是这个兽笼管理员老婆孩子跑了，每天在处理各种臭烘烘的这个兽笼的时候，为生活所迫的时候要去做一些冒险的工作，并且在最后冒了险的时候还被人叮嘱你如果痛也千万是不能叫唤一声的，要一定要保持一脸微笑。最后是什么让他突然让他想再去飞跃一次，是他看到了具体的人，人在操场上散步，是他看到了他的儿子在向他挥手，是他看到了他走失的流浪猫正在去扑一只鸽子，以及最后有人为他鼓掌来递上一条毛巾。他终于看到除了自己在兽笼里面被困在和兽的粪便的生活当中，生活有这么多的面向可以去探索。于是他说哪怕再飞出去再断十根肋骨，上一个被射出去的人就是这样，但他还是请求那个马戏团的经理就当朋友个忙吧，再把我去射出去一次。我相信他也是为了再去看到更大的边界和更多的在真实生活的人和事情。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